好，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我以前一直和大家在学习的一个系列是出埃及记的系列。上次我们已经在讲十诫的第六诫。那今天呢，题目稍稍换了一下。因为来不及准备下一个系列的内容，所以我就插了一个额外的故事。今天呢，我们要看一看但以理的故事。当我们如果关注一下世界上发生的新闻的话，你很容易就能发现这个世界是不太平的，而且呢，世界上也充满了罪恶。我们都知道俄乌的战争已经打了3年多，有近100万的伤亡，那两国之间很多的城市都已经被摧毁，家破人亡，很多人都是流离失所。如果你看到中东的话，中东巴以之间的冲突也持续了很长时间，已经有4万多人在战争中失去生命。这是世界的局势，有很多的征战。那么我们如果看国内的话，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我们知道最近这几年在美国，由于一些极端主义的思潮，让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制定了很多鼓励犯罪的政策和法规，那包括对于同性恋婚姻的鼓励和支持，包括对青少年变性的极度的保护，包括鼓励零元购不被起诉，还有很多类似的政策，都是在极端的一些主义的思潮下，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充满了诱惑。那么在这样一个动荡充满罪恶的世界中，作为主内的弟兄姊妹，如何能够坚守我们的信仰，这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今天呢，我们就看一下通过少年但以理的一个故事，让我们能学到哪些功课，帮助我们在面对各种各样挑战的时候，如何能够靠着神坚守我们的信仰，在任何的情况下能够做到敬畏神、荣耀神。我们先来读一下经文，大家可以起立，我来读，我们对神的话语来尊重。那么经文是但以理书1章1到20节。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3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他神的库中。王吩咐太监长亚士皮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几个人进来，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3年，满了3年好叫他们在王的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撒，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沙，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们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 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善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着你所看的待仆人吧。韦伴便允许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韦伴撤去了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中，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义里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通过但以理故事的学习，让我们知道在面对各种各样挑战的情况下，如何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来敬畏你，能够来荣耀你。我们祝福今天在以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这个但以理的故事呢，是整个但以理书的一个开头，讲的是但以理在年少时候的一个故事。那么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啊，就是第一章一到二十节，第一节和第二节讲到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讲成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的器皿的几份交在他手里，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中，放在神的库里。那这两节经文给我们很多的历史背景，那我就花一点点时间把当时发生的这个历史背景和大家介绍一下，那大家对于下面的但以理的故事才能有更好的理解。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王国第一个国王是扫罗，在扫罗之后是大卫，大卫之后是所罗门做王。在所罗门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王国达到了鼎盛时期。可惜的是，在所罗门去世之后，以色列的王国就分裂成两个部分。那在南部是以犹大支派和便雅悯支派两个支派形成的一个王国，我们一般叫做南国犹大，他们的首都仍然是在耶路撒冷。另外呢，北方地区是以约瑟的小儿子叫以法莲支派为主，统领了其他的九个支派，然后成立了北国以色列王国，我们叫北国以色列王国，是另外十个支派。我们知道约瑟的儿子有两个，一个是长子马拿西，次子以法莲，后来雅各给他翻了这个顺序，让长子让次子为大，形成了这个以法莲支派，有两个支派和其他的几个儿子并列，所以其实是有12个支派加上利未支派，一共13个支派。现在是那北方是两个支派，南方是10个支派。另外我们知道利未支派是分散在所有的支派当中，没有独立的土地，因为利未人要做祭司，要服侍圣殿，要服侍祭坛，他们要献祭，另外他们重要的任务是要教导以色列神的律法，这是利未人的工作。利未人是分散在各地的。北国以色列他的第一个王叫耶罗伯安，耶罗伯安在成立了北国以色列，从南国分出去以后，他们在北国的首都在北国的另外一个地方伯特利建了一个金牛犊，就是他们来敬拜这个金牛犊，为了对抗南国的耶路撒冷的圣殿。他怕所有人都跑到南国去敬拜神，在圣殿里敬拜神，所以他就在伯特利的地方建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神我们敬拜的对象，所以他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偶像来敬拜。同时呢，这个耶罗伯安王做了更糟糕的一件事情，他是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立非利未人来做祭司， 按照摩西的律法，一定是利未人来做祭司，那亚伦的后人做大祭司。但是呢，耶罗巴安却按照他自己的想法，随意的立非利未人来做祭司，所以这个是让当地的利未人是非常的不高兴。所以大部分非常敬虔的利未人都从北国以色列逃离了那个北国，然后回归到了南国。从国王开始敬拜偶像，又让很多敬虔的利未人离开了北国，所以在整个北国的以色列，他们的信仰是极度的糟糕，他们悖逆神，拜偶像，完全随从了迦南的当时的各种这个习俗。所以整个的北国以色列几乎没有一个是讨神喜悦的王，都是悖逆的王。所以在他们完全悖逆当中，在主前大概722年的时候，神的管教就临到了北国以色列，神让当时兴起的亚述王国毁灭了北国以色列，所以北国以色列就不再存在了，整个被亚述王国毁灭。这样就剩下了南国犹大。南国犹大在继续统治的82年的时间里，好王和坏王有交替的，有好的有坏的，有好的有坏的。那么但以理出生的这个年代是就是南国犹大中最后一个好王约西亚做王的时候。约西亚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王，他在位31年，在位31年期间，他是完全的按照神的律法来做的，他是一个非常敬畏神的。在位31年，在他30年之后，被埃及的王在一场战争中杀死。那在他被杀死之后，当地的犹大人，就是南国的犹大人，立了他的儿子次子，叫次子约哈斯为王。可惜呢，约哈斯是一个非常短命的君王，只做了3个月的君王，就又被埃及王给掳走了。掳走之后，后来就死在了埃及。那埃及王在掳走约哈斯同时，在南国犹大又设立了一个所谓的傀儡王，那叫做约雅敬。约雅敬是约哈斯的哥哥，就是约西亚的长子。这样子，约雅敬就成了南国犹大的王。约雅敬虽然是在他父亲的影响下，应该是按照道理来讲应该是非常敬畏神的，可是事实相反，约雅敬是一个非常悖逆的王，完全不效法他的父亲约西亚，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违背神，所以神就不断地派先知警告他。但以理出生的时候，其实是在好王约西亚的最后那几年时间里。但以理成长的小的时候，应该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成长的一个大的环境。可是呢，他在成长的后期，在大概7、8岁以后的时候，或者4、5岁以后的时候，就变成了约雅敬当政，那就是整个的犹大又开始完全的败坏。所以你看到但以理出生的时候是在一个非常好的环境下，所以他的信仰或者从当时的祭司还有家庭得到的信仰传承是非常坚固的。到了后期，犹大就开始败坏了，这时候神就派了另外一个兴起的王国，叫做巴比伦帝国，来惩罚犹大人。所以这就是当时但以理故事发生的一个大的背景。这时候我们就看到，回到这个刚才讲到，当犹大的新的王约雅敬在位的时候，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但神没有放弃他们，因为神应许北国以色列已经没了，已经被灭了，那神只剩下南国的一个帝国，一个王国，神就开始派先知不断地去提醒他们，让他们知道你们是在违背神的律法，是在做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你们要悔改。那在先知耶利米书中讲到一段经文，就是先知耶利米在神的差派下到南国犹大去警告他们，记载在耶利米书26章1到7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登基的时候，就是他在刚刚登基的时候，神就开始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因为神知道他们的悖逆。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耶和华如此说，你站在耶和华殿的院内，对犹大众城邑的说， 众诚意的人，就是到耶和华殿里来敬来礼拜的，说我吩咐你的一切话一字不可删减，或者他们肯听从，个人回头离开恶道，使我后悔，不将我因他们所行的恶要想要施时的灾祸降于他们。你要对他们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若不听从我，不遵行我设立在你们面前的律法，不听从我从早起来差遣到你们那里去我仆人众先知的话，我就必使这殿如示罗，使这城为地上万国所咒诅的。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说这话的时候，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所以你看到神对于整个南国的恩典已经临到，派先知去提醒他们。耶利米对所有的君王先知祭司这些负责教导神的话语，还有他们的领袖，宣读了神的警告。神告诉他们，如果你们不悔改，就要像这个示罗一样。示罗是一个城市的名字，示罗这个城市对以色列人当时的人来说是非常清楚，而且在他们心中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这个城市是在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一个据点，当时还没有圣殿，进迦南地的时候是神让摩西造了会幕，在会幕里有神的约柜，所以当时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事件就成了放会幕和约柜的地点，那就是一个圣地。所有当以色列有问题的时候，祭司要到示罗去求问神，所以那个相当于神同在的地方。可是呢，当以色列人悖逆的时候，示罗被离弃。当在撒母耳记中记载，他们把约柜从会幕中提走去打仗，结果被非利士人掳走，后来回来以后就放在其他地方。那么他们继续的悖逆，那个示罗就被丢弃，最后被毁灭。所以这是在当时以色列人心中一根刺，他们都知道如果悖逆神就会有这个后果。耶利米再次用示罗的例子来警告以色列人，如果你们不悔改，你们这个耶路撒冷就要像示罗地一样，这是非常严重的警告。所以神是希望人悔改，即使以色列那样的悖逆，神也再次提醒他们，你们要悔改，不悔改后果严重，这是神对他们的警告。可惜的是他们仍然没有悔改。这是约雅敬一当王的时候，先知耶利米就提醒他们。可是约雅敬他们是知道神的律法的，因为我们刚才讲的他的父亲约西亚是一个非常好的君王。当约西亚在位的时候，有个大祭司在维修圣殿的时候，他们找到了神的律法书，然后把律法书交给祭司，祭司交给君王。那么君王约西亚看了以后，就把所有的祭司、先知、官长、百姓叫到圣殿里，详细的让祭司向所有人宣读神的律法书，教导百姓去遵守，所以才有了一段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繁荣的阶段，因为他们遵守神的律法。可是非常遗憾的是，约西亚去世以后，当约雅敬上台，约雅敬做王的时候，他们没有继续来遵行神的律法，反倒是拜偶像、悖逆神，所以神才派先知来警告他们，可是他们依然不肯悔改。这时候我们讲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的，神所说的必定会实现。那神警告他们，如果不悔改就要像示罗一样。所以神当时就借着另外一个兴起的王国，当时叫做巴比伦王国，用尼布甲尼撒的王来惩罚以色列人，惩罚南国的犹大，也就是以色列人。那巴比伦是当时新兴起的一个巴比伦帝国，大概在公元前626年巴比伦帝国兴起。那在主前605年的时候，当时的巴比伦王叫尼布甲尼撒，就是刚才我们在读经文中，尼布甲尼撒在605年的时候带兵围攻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攻陷。耶路撒冷是这个南国的都城，被攻陷的时候，他们把圣殿的一部分器皿就带走。这是刚才就头两节经文讲的这个过程。我们读的时候有一句话是主把这些东西交在了巴比伦王手中，所以你看到耶路撒冷被围困、被攻陷，这是神的旨意，神使用兴起的巴比伦王来惩罚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不肯悔改， 神用先知派先知去警告他们，他们依然不肯悔改，所以神的管教就临到。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神说要惩罚他们，必然要惩罚他们。但是呢，神当然是希望他们悔改。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当中有一个浪子的故事，老父亲天天站在门口盼望这个浪子能够回家，能够悔改。神就像这个老父亲一样，盼望以色列人能够悔改，所以派先知，不断派先知去警告他们。可惜的是他们没有悔改，那神就使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攻陷了耶路撒冷，把神殿中的很多的器皿带回了巴比伦。同时巴比伦王又掳走了一批年轻人，巴比伦王掳走这些年轻人包括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所以这就是当时故事开头两节经文讲的内容。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大概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就是讲到这个巴比伦是在这里边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君王，他是不单是有军事这个奇才，那他在管理上也非常的优秀。他带兵从绕到这边，他已经首先他是攻陷了埃及，然后再从埃及回来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把耶路撒冷围困，然后攻陷，才把一些人掳走，然后呢他把一些器皿带回了巴比伦。这是这个巴比伦，然后这是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是这样走的路线。中间是沙漠，它是无法行走的，是一定是绕行这样过去。巴比伦王在掳走这批人的时候，我们讲他不仅仅是军事奇才，他同时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治理国家的人。他在掳走这些人的时候，不是随意的抓一些人，抓一些俘虏然后回去关照，他是挑选一些年轻的少年人，而且这些少年人又是一定要非常聪明的王贵族的这些青少年，有潜力的青少年，他把这些人带回去要耐心的培养，将来为巴比伦所用。大家有没有想到这个现在很多国家这个技术移民，一定要有技术有钱的人他才要，不是随随便便的要。巴比伦王在那个时候就有这个概念，一定要把最好的一批人，最优秀的一批人带回去，然后好好的培养，将来为巴比伦国家所用。所以神用巴比伦王来惩罚以色列，因为他们悖逆又不肯悔改，即使这样他们仍然悖逆，但是神的恩典依然没有断绝。神再次差派先知耶利米来警告以色列人，所以在先知耶利米书36:1-3，再一次派耶利米向犹大人再次发出警告。所以这段经文讲到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他第三年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耶路撒冷被攻陷，然后第一批人被掳的这个事情。那在那之后一年他们仍然是悖逆，所以神再次差派先知耶利米来将他们讲，他告诉这个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你看到神仍然有恩典存留，他们尽管那样的悖逆，神依然盼望他们能够悔改，能够离开恶道，能够归向神。所以神不断地让先知去警告他们，你们要悔改，不悔改还会有更多的惩罚临到，可是他们依然心硬不肯悔改。所以这个就是但以理从小在14-15岁的时候就被掳到了外邦之地，叫做加勒底，在巴比伦所在的那个地区叫加勒底。那他们被掳之后的第二段经文我们分成四个小题目来讲。我们看这个第一段，尼布甲尼撒在掳走这些人的时候，刚才我们讲了他不是随意的，他要选最优秀的人，年少的，没有残疾的，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 和知识聪明具备，就是选最优秀的一批少年人，然后把他们带回到巴比伦。这些年轻人到巴比伦以后，不像我们普通战争中抓来的俘虏啊，或者人质啊，关到监狱里啊，被苦待啊，他们是被善待的一批年轻人。巴比伦王把他们带回加勒底的目的，不是要把他们关监狱，而是要好好的培养他们，教他们学习加勒底的文化、语言、文字，教他们一切的学问，所以让他们在那个地区叫变成巴比伦人。因为一个我可能大家很多人是小的时候就来美国，我们知道你如果年轻的时候来美国，在美国生活一段时间以后，你就完全适应了美国人的生活，而逐渐很多传统的东西逐渐就淡化了。巴比伦王也是这样子，把这些年轻人掳到巴比伦以后，让他们学习巴比伦的文化语言，因为这些人本身就非常聪明，然后又给他们提供最好的教育环境、教育条件，就是想让他们放弃以前无论是你的信仰也好、你的文化也好，逐渐适应巴比伦人的文化，让他成为巴比伦的人才，为巴比伦来效力。这是尼布甲尼撒王非常聪明的地方。这里边也讲到巴比伦王派了一个太监长叫做亚什皮拿来管理他们。这里边呢，这个亚什皮拿这个太监长这个词，所以有的很多人就根据这个词说，太伊里和但伊里和他们这个三个朋友可能都已经变成太监了，所以才派太监长来管理他们。当然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也有人有不同的来解释，因为关键的问题就是太监长这个希伯来文原文的翻译问题。因为太监长这个词在原文的希伯来文中既可以翻译成太监长，也可以翻译成官员、法庭官员的意思。那么我们以前和大家分享的时候有一个故事，希望大家还记得，就讲到约瑟，就是小时候那个约瑟被哥哥卖到了埃及，然后呢被卖，后来被一个叫做埃及法老的护卫长波提法买到家里。那个护卫长和现在这里边那个太监长是一个词汇，所以在那里边呢就翻译成内臣或者护卫长，在这里边呢他就翻译成了太监长。所以就看你采取了哪种翻译。如果你认为他是太监长，那他这个可能这些人也许可能是太监，但是呢我是倾向于他就是一个官员，管理这些人的一个官员。那么他们这些少年人是要培养做重要管理人才的，因为如果是太监的话，在后宫里边来服侍的话，没有必要花那么大的气力、精力和文化来培养他们，就普通的人就好了。那至于你采取哪种方式，并不影响我们故事的本身，但是你看的时候可能会有不同的解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们掳到加勒底地以后，不仅在文化上让他们受到巴比伦的教育，同时在吃喝上也给他们额外的恩典。因为这些少年人他们吃的是和尼布甲尼撒吃的是一样的，尼布甲尼撒把自己吃的一部分食物赐给他们，把尼布甲尼撒自己喝的酒赐他们一份，然后呢三年时间都要过这样的生活，然后三年之后也许让他们在巴比伦的王国里边做一些大官。那么大家想一下，但伊里他们是在十四五岁的年龄，从小在自己的祖国里边是受到很好的教育，或是在当时至少在这个他约西亚做王的时候，他们的宗教背景或是宗教信仰都非常好。可是呢在十四五岁的时候，他们的家园被毁，耶路撒冷被攻陷，圣殿被掳掠，这些人也被带到了巴比伦，离开了父母，离开了家乡，离开了自己熟悉的文化，在一个完全新的外邦的环境当中。但是呢他们却面对了很好的一个条件，有非常好的老师去教他们巴比伦的文化，不仅这样，然后有最好的食物、最好的酒让他们来享受。如果正常的一个青少年在面对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很容易就融入了当时的文化了，放弃了自己的信仰，被巴比伦的文化逐渐就同化了，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不仅如此，这个太监长雅士皮拿还为他们四个人改了名字。他们原来的名字丹伊里、哈纳尼亚、米沙利和亚萨利亚都变成了给他们起了这个当地人的名字。太监长给他们把丹伊里叫伯提沙萨，哈纳尼亚叫沙德拉，然后米沙利为米沙，称亚萨利亚为亚伯尼哥。我们知道，如果一个人要给另外一个人起名字或改名字，一定是起名字或改名的人是有权柄的，代表一个权柄的象征。我们以前在学创世纪的时候，我们知道神为亚伯拉罕改名，原来他叫亚伯兰，神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他的太太萨莱改成萨拉，神把雅各改成了以色列，这是神的改名，是有神的意义在里边。那命名和改名代表着权柄，这里边讲到雅士皮拿为他们改名，代表着他是有权柄的。另外呢，从名字本身的意义，我们也看到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他这些名字都很有意义。我们看一下这个但以理，但以理是希伯来人的名字，他在希伯来人的意思说神是我的审判者，神当然指耶和华神，但以理的意思就是神是我的审判者。但是呢，改成了这个巴比伦的名字以后叫伯提沙萨。伯提沙萨什么意思？就是请巴利保护王的性命。巴利是巴比伦人敬拜的一个主要神之一，也是他们最核心的一个神，叫巴利，迦南人崇拜的一个偶像神巴利，所以他变成了请巴利保护王的命，这个生命。这是由但以理变成了伯提沙萨，由希伯来人的耶和华神变成了他们的巴利神。然后呢，第二个哈纳尼亚，在原文希伯来文的意思说耶和华是慈悲有恩典的，还是和神是希伯来和耶和华神是有关的。当改成了沙德拉以后，是我惧怕一位神，那个神当然是指巴比伦的神，是巴利，所以也是又变成了当地的神。然后米沙利，他说没有谁能像以色列神一样，在希伯来文中，当他改成了米沙以后，有谁能像阿库？阿库呢，是当地巴比伦人敬拜这个月亮神，就是偶像神之一，有谁能像阿库？所以也是由希伯来的耶和华神又变成了巴比伦的神。那最后一个亚萨利亚，在希伯来的意思当中是耶和华是我的帮助。那到了这个改成沙德拉以后，就叫尼波的仆人。尼波呢，也是巴比伦人敬拜的一个神，和知识、语言还有预言相关的一个神。所以你看到通过改名字，你就看到这个太监长的目的是什么，把他们剥离他们原来的信仰，要进到我们新的信仰当中，无论从文化上，从宗教上，让他们脱离原生的文化，进入新的巴比伦的文化，这样子将来他们才能够为巴比伦人所用。这就是尼布甲尼撒王统治聪明的地方，他不会把人关到监狱里去苦待他们当奴隶一样，像埃及人把以色列人当奴隶干些苦力。可是呢，巴比伦王把他们精英选出来，然后重点培养，剥离他们原来的文化，让他们融入新的巴比伦文化，将来为巴比伦人所用。所以这是君王管理的一个策略，尼布甲尼撒王是非常聪明的。那么我们回头看一看但以理他们是怎么做的，因为显然他们大环境是想把他们一下子拽过去，从他们原来信仰的耶和华神，从他们希伯来文化当中剥离出来，让他们进入巴比伦人的文化拜偶像。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我们刚才讲了，他们在巴比伦是王把自己吃的食物还有自己喝的酒赐给他们，让他们享受。可是呢，十几岁的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坚决不吃王所赐的食品和酒。为什么？因为他们担心会玷污自己。为什么吃巴比伦王所赐的食物和他的酒会玷污自己呢？这要回到他们从小接受的律法。因为当约西亚在位的时候，详细教导了他们的律法。在摩西律法当中，神颁布了食物律，有很多食物是不洁净的，以色列人是不可以吃的。 这是摩西律法吩咐的律法，不可以吃。你吃的时候玷污律法，违背摩西律法，是神不喜悦的。在食物律当中，像有猪肉是不可以吃的，还有在水中没有鳞的鱼，像我们现在吃的鲶鱼啊，什么鳗鱼，没有鳞的鱼是不可以吃的，不洁净。所以呢，他们是有分别的，在他们食物当中，这些是不可以入口的。可是在巴比伦的文化当中，他们没有这些禁忌。巴比伦王赐他们饮食当中可能会有猪肉，可能会有不洁净的其他的动物。所以这几个少年人立志不吃王所赐的食物，因为他们可能会玷污自己，违背摩西律法。我们看到这几个少年人对神的敬畏，对神吩咐的遵行，即使在那样的条件下，他们仍然拒绝。可是他们也知道，在那个环境下，因为亚士披拿这个太监长是要管理他们，如果不吃的话，那可能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麻烦，所以他们就求这个太监长容他们来吃别的东西。可是呢，这个太监长，这里边有句话讲一句话，神使他们在太监长面前蒙恩，太监长没有严厉的苛责他们，只是没有立刻的批准，但是呢，神同样用另外的方式来保守他们。神就让但以理和具体办事的人员来讲，就是亚士披拿有一个下边具体办事的管理膳食的一个叫做这个像我们来讲就是叫执事啊，或者具体管理的委办，就是办事的人员。但以理跟他讲，求你让我们尝试10天，我们不吃王赐的食物，我们就吃素食，因为素食在这个摩西律法中没有禁忌，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吃，不会担心会被玷污。所以呢，他就跟这个委办说，你容许你让我们试10天，如果10天之后看我们都瘦得皮包骨头了，那我们就按照你的吃这个王赐的食物，如果不是这样，那你就可以让我们继续吃我们的素食。这个具体办事的委办竟然同意了他们的要求。委办也知道，如果是结果相反，他们这都是瘦瘦的，和其他同龄人相比，他们吃的非常不好，然后造成了身体的这个非常瘦弱，那么他们可能会面临着杀头的危险。可是呢，这个委办也是非常的怜悯，他们就同意他们试吃10天。那结果我们知道，神使但以理在这个太监长和在委办面前蒙恩。那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所以你看到他们对神心中那种敬畏，在那样的压力下，包括这个美食的诱惑，包括太监长和委办的压力，包括他们将来前程的风险，因为应许他们将来可能会在巴比伦王国做官的。另外，这些人他们在小的时候，在十几岁被掳到，他们有太多的理由来抱怨。你想，他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很好，可是呢，突然间耶路撒冷被围陷，圣殿被抢夺，这些人被掳到外邦，他们有理由抱怨，你为抱怨神，为什么你不保护我们？为什么我们这么小就被这个掳掠，被带到其他的国家？他们完全有理由来抱怨，完全有理由来。那我就入乡随俗好了，就脱离了这个希伯来的文化，脱离了神，然后呢回到进入到巴比伦的文化当中。他们也没有父母在身边监督，也没有这个祭司或者是先知来管理他们，完全是在外邦的文化中，太容易融入当地的文化。那我们现在很多家里边有孩子的，在学生青少年离开家里上大学以后，有多少都被社会带走了。所以青少年特别容易被影响。可是呢，但以理和他的几个朋友，他们在这样的这个压力下没有妥协，能够坚守，因为他们最初的那个敬畏神的心没有变，仍然敬畏神。在那样的压力诱惑和挑战下，他们仍然愿意尝试来遵守神的律法，他们敬畏神的心是被神看重的。所以神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他们，让他们在外邦的官员面前蒙恩。他们仅仅吃素菜，喝白水，不喝酒，不吃肉，可是他们的身体却是比其他同龄人的都要好，都要肥胖俊美，这是神的恩典。所以你看到，如果你把神放在首位，神就一定会保守你，这是神的应许。 但是当你违背神的时候，像整个的以色列背逆神的时候，不听先知警告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一定会临到。所以经过了三年之后，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的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所以在这三年过程当中，他们学了巴比伦人的文化，加利利人的所有的文化，而且呢，神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额外的帮助他们，让他们的聪明智慧大大的增加。不仅这样，神还给但以理额外的一些恩赐，叫做能够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也为后边的故事，但以理为尼布甲尼撒王解梦，为后来的伯沙撒王解墙上的字，包括从神领受末世的意象，做了很多的铺垫和预备。所以神在后来才大大的使用但以理有更多的事情，因为他从小敬畏神，在那样的环境下坚守对神的信心，不愿意去悖逆，所以神就做了各样的预备，大大的使用他。在王在他们三年之后被招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的时候，王与他们谈论，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所以就留他们在王的面前侍奉。尽管他们没有按照王的吩咐吃他的王所赐的膳食和饮王的酒，他们吃素食，吃水喝水，然后神让他们的智慧大大增加。所以三年以后，王与他们谈论的时候就发现，哦，这四个少年人和其他的完全不一样，所以神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就让他们在王的面前服侍。那具体没有讲他们做什么官，后面有讲，在这里边还没有讲，就是他们在王的面前服侍侍立。他们得到了，他们尽管没有顺服当地这个官员的管理，他们按照神的心意来做，可是呢，他们仍然没有失去他们将来发展的机会，这是神的恩典，神的保守。所以我们讲把神放在首位，神会看顾，如果背逆神，神就一定会惩罚。最后一节，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这概念胜过十倍是个什么概念，我无法理解。他不是把胜过十个人呢，十个人都差不多，你比他高一点你可以胜过十个人，他的知识比这些人高过十倍，所以他们的智慧和能力是远远超出我们想象的，这是神特别的恩典。所以在这个有了铺垫以后，他们后来才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重用，但以理在王的面前做了非常大的官，也派四个他三个这个朋友到各地去做了地方官。这也是后边，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虽然在这受了三年教育，可是他们突然的位置被提得很高，也引来了当地官员的嫉妒，所以才有了后边的但以理的三个朋友被投入火窑但是不死，然后但以理被扔到狮子坑里没事。所以这是后面的故事，我们以后再有机会和大家一起来学习。那么我们通过今天看到少年但以理在那样的环境下能够坚守神的信仰，那么让我们今天的信徒那个有哪些启发。第一点，我想到在任何的情况下我们都要敬畏神，都要荣耀神。但以理所处的环境可以是非常恶劣，从小这个在十几岁的时候就被掳，然后要面对所有的这个异文化，然后还要面对压力，同辈的压力，然后还可能冒着将来这个前程的风险，但是他们在那样的环境下依然坚守对神的信心，敬畏神，然后所做的都是要荣耀神。这就让我们想到我们在今天的生活当中面临这个混乱黑暗的世界，我们依然也像但以理那样，我们要坚守我们对神的信心，敬畏神。赵宏弟兄在这个他讲到，我们要有敬畏之心，在任何的情况下都要敬畏神，逆境顺境当中敬畏神，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所做的一切都要荣耀神，不分顺境还是逆境，逆境当中我们更可以荣耀神，像但以理他们那样。 顺境当中很容易，但是在逆境当中才能够显出我们对神的信心，我们最初的信心，对神的敬畏，能够让我们能够彰显出来。这是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可以做到的。第二点呢，大事小事上都可以敬畏神，荣耀神。可以说饮食来说，对一般人来讲是个小事，没有那么重要，但是呢，即使在这样的小事上，我们仍然可以做到敬畏神，不以食物来玷污自己，违背神的律法。当然在单一的时代是有摩西律法，到了新约时代可能不一定是这个在食物上，在其他任何小事上我们都可以荣耀神。给别人一个 ride 去母地去办事，甚至教会摆椅子收拾卫生，这都是小事，但是呢这些小事都可以荣耀神。所以在任何一个无论是大事小事上，我们都可以做到荣耀神，敬畏神。那最后一点，青少年也可以敬畏神，荣耀神，做美好的见证，甚至少年儿童都可以。像但以他们十几岁的年龄，他们的信心甚至要比成年人和老年人信心还要大。所以我们的年轻人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在哪一个年龄段，我们都可以做荣耀神的事情。前提是我们一定要对神有信心，我们要坚守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知道神的应许从不落空，神应许我们他是我们的避难所，他是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我们这个时代的基督徒比但以理时代的更幸运，为什么？因为神赐下圣灵在我们心中，圣灵不会离开我们，圣灵在我们的心里做提醒的工作，做教导的工作，做带领的工作。我们要做的就是顺服神，顺服圣灵的引导，更多的来求问神。因为我们从所有的故事当中都看到神是信实的，神是公义和慈爱的，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但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永远存在。在任何一个惩罚当中，神必定有恩典，但是神要求的是一颗悔改的心。无论我们有多大的问题，多么软弱，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愿意悔改，神的宝血就已经洗净了我们的罪。所以我们就靠着圣灵的帮助，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无论大事小事上，无论哪一个年龄段，都能做到敬畏神，荣耀神。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天父们，感谢你，你让我们从但以理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的，你是怜悯的神。你赐圣灵宝会是在我们的心中做我们随时的帮助，也让我们能够谦卑，能够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求主的圣灵能够时刻的提醒我们，我们无论面对怎样的境况，无论在哪一个场景，无论大事小事，都能够对神有一颗敬畏的心，也是让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荣耀神。我们愿神的旨意成全，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